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4月21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乔战。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希望韩国与朝鲜即将举行的峰会能够为获得持久和平铺平道路。此外，曾在奥巴马总统时期担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退役海军上将迈克尔·马伦说，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是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破坏性的美中关系将危及全世界。此外，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乐于接受美国总统川普发出的访问华盛顿的邀请。更多消息，欢迎收听时事经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朝鲜宣布暂停核与远程导弹试验，并计划关闭核试验基地。官方的朝鲜中央通讯社说，暂停核与洲际弹道导弹试验的决定已在星期六生效。朝鲜表示，采取这一举措是为了把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改善经济的方面。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一星期内将要在板门店停战村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会面，他还计划与美国总统川普举行会晤，但日期还没有确定。朝鲜做出上述宣布后，川普发表推文说，对朝鲜，对世界来说，这都是一个好消息。他还说，期待出席与朝鲜领导人的峰会。韩国总统府表示，朝鲜这项决定是半岛无核化进程中一项具有意义的进展。星期五，南北方开通了领导人热线电话，这是韩国今年2月主办冬季奥运会所带来的朝鲜半岛以及周边地区强化外交行动的最新举动。美国和日本国防官员们说，两国正在认真评估朝鲜半岛走向和平的新迹象。与此同时，两国将合作继续推进向朝鲜施加最大压力的国际行动。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五在五角大楼会见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时做出了上述表示。他说，两国对朝鲜半岛的新发展将保持警惕，并赞扬日本在执行联合国对朝鲜的海上贸易制裁中，特别是制裁朝鲜在公海上的能源产品交易的努力中发挥了领导作用。小野四五点也表示，日本会与美国和国际社会一道，迫使朝鲜完全的、可核实的以及不可逆转的放弃所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平壤当局星期六宣布终止其核武器与远程导弹试验，并计划关闭核试验基地，但没有说要彻底放弃核武器与弹道导弹。下星期，他将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会面，可能会讨论终止南北方长期敌对的局面。此前，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宣称致力于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努力。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今年3月表示，金正恩对韩国、对美国展示微笑，是谋求舒缓国际制裁和争取开发时间的权且之计。他说，朝鲜为了对话、为了争取时间而对话是没意义的，日本要反省并采取应对措施。美国总统川普周三表示，希望朝鲜与韩国在即将进行的一系列峰会中为获得持久和平铺平道路。近来一系列外交活动使人们燃起了对于朝鲜半岛僵局可能取得重大突破的希望。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在与到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联合记者会时表示，美方希望看到整个朝鲜半岛能够在安全、繁荣与和平的气氛下共同生活。川普表示，正如他此前说过的，当朝鲜以完全、可核实以及不可逆的方式实现去核化目标时，摆在朝鲜面前的将是一条光明的道路。川普说，实现去核化对朝方和全世界都将是伟大的一天。川普计划在未来2个月内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
I think that 如果我认为会谈不会富有成果，我们就不会去。如果在我参加会谈时发现会晤不会富有成果，我将怀着尊重离开会谈。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预计将于下周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会面，在这场意义重大的会晤中，双方可能将就一项正式的和平宣言进行讨论。川普与金正恩的会晤预计将随后举行。川普总统在早些时候表示，韩朝峰会可能将在他的支持下探索出一项能够正式终止半岛冲突的和平条约。此外，川普总统还透露，正在努力争取使三名被朝鲜关押的美国公民获得释放。
我们同样的也在非常努力地争取那三名美国公民回来。我认为有非常好的机会这么做。我们有着非常好的对话，我们将持续让你们了解到消息。我们正在非常努力地处理此事。我们已经与朝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美国官员表示尚未决定举行美朝领导人会晤的地点。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对朝鲜的秘密访问将他再次置于聚光灯下，川普总统把他视为关系密切和值得信赖的使者和亲信，并选择他来主导即将进行的川金会的筹备工作。这位美国头号的所谓的间谍将成为美国头号外交官。请听美国之音外事记者塞内的报道。
川普总统明确表示，他希望参议院能够批准蓬佩奥出任下一任国务卿。
我认为蓬佩奥将成为最了不起的国务卿之一。哦，还有，他刚刚离开朝鲜。
来自民主共和两党的参议员说，他们此前并不知道蓬佩奥秘密前往朝鲜并会晤金正恩，不过他们大多对此持欢迎态度。
我想这显示了提名蓬佩奥担任国务卿的重要性。有人想要就他的提名玩政治游戏，但是你可以看到他现在深深参与了美国与朝鲜历来最高级别的会谈。这是美国头一次与一名用核武器威胁美国的独裁者对话。
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高兴，我想期望值不能太高，但是对话还是积极的，所以我听到的时候很高兴。
我想参议院大多数人都欢迎这个消息。美方有专业人士与朝鲜方面会面，为会谈做准备。
专家说，蓬佩奥与川普的紧密关系使他更能发挥效力。
我们看到他得到了总统的信任，与此前的蒂勒森形成对比。所以我想这显示了美国人对会谈是严肃的，朝鲜方面也是严肃的。
尽管确认听证路途崎岖，但是预计蓬佩奥将在下周被参议院全院确认为国务卿。看起来他已经开始在美国外交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中担任重要角色了。美国之音塞内国务院报道。
预计下周举行的韩朝首脑会谈将在板门店村进行。这个无人居住的村庄位于分隔韩国和朝鲜的非军事区内，这里也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知名地点。朝鲜战争停战协议1953年在那里签署，之后又几度成为南北跨境交流的重要关口和一个旅游景点。请听报道。
板门店在1951年成为南北双方为结束朝鲜战争而举行的谈判的地点之后，就一直是朝鲜半岛分裂的象征，也是众多跨境谈判的场所。在沿着边界线250公里长的严密设防的非军事区内，板门店是南北双方的士兵可以相互靠近的唯一地方。由韩战期间设立的联合国指挥部与朝方共同控制的安全区内有些蓝色小房子，但没有平民在那里居住。
这里的联合安全部队，今天大家看到的外面的韩国军人和美国军人，他们的工作就是为双方对话提供安全保证。
板门店曾是多次跨境会谈的地点，包括最近这次计划中的韩朝峰会。韩国总统文在寅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4月27日的会晤将在板门店内位于韩国一侧的和平会议大楼举行，这将是朝鲜领导人有史以来首次入境韩国。
双方仍在磋商一系列活动，例如两位领导人如何进入会议大楼，当然会有随员陪同，这些事情仍在谈判之中。
So that's still all being negotiated.
虽然板门店在严密控制下维持着和平气氛，但多年来不断出现孤立的冲突和暴力事件。最新的一起是去年11月，非军事区的安全摄像机录下了一名朝鲜士兵在试图跨越边境闯入韩国境内时，朝鲜军方向其开枪的视频。板门店附近的共同警备区也是一个主要的旅游景点。2017年，有10多万韩国人和将近30000名朝鲜人游览了该地。非军事区位于朝鲜境内的一个被称为宣传村的地方也供人游览，那里有一组色彩鲜艳无人居住的住房，韩国人称这是为了在贫穷的朝鲜制造繁荣景象。美国之音帕登，首尔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韩国总统文在寅说，朝鲜对讨论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的南北峰会和美朝首脑会谈并没有提出预设条件，请听报道。
文在寅星期四在首尔会见了韩国媒体负责人，讨论即将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展开的峰会。他告诉这些媒体高管，朝鲜没有对峰会附加任何美国不能接受的条件，包括美国从韩国撤军。美国自1950年代朝鲜半岛冲突爆发后，就在韩国驻有大约28500人的部队。文在寅还暗示，朝鲜愿意讨论结束其核武项目的问题。
现在，朝鲜对国际社会表达了寻求彻底去核的意愿，他们也向我们展示了开启对话的意愿。
文在寅说，朝鲜半岛南北方对话在4月27日韩朝峰会和未确定日期的美朝峰会之后仍要继续下去。韩朝双方星期五为两位领导人之间设立了热线电话。一周后，金正恩和文在寅将在非军事区举行首脑会谈。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卸任不久的中国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乔小阳正在香港访问，再谈基本法和一国两制。与此同时，香港高铁站工程的标志性进展给当地舆论带来心理冲击，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针对香港基本法及相关热门议题，已退休的第12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前全国人大香港基本法委员会主任乔小阳目前正在香港进行为期一周的低调访问。报道说，乔小阳星期六上午出席国家宪法高端论坛及纪念基本法颁布28周年的研讨会，期间就基本法发表了学术观点。乔小阳说，加深对一国两制的理解和认识，更好把基本法贯彻好、落实好，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向而行，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很有必要，也十分及时。乔小阳还说，作为单一国家的地方特别行政区，港人有责任维护国家的宪法，不应该做出反对宪法或者单一国家制度的行为。他还说，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进一步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同样是一个宪法制度，尊重宪法、维护宪法、遵守宪法，必然要求尊重、维护、遵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明报说，乔小阳传旨回应港独成为焦点。不过也有舆论认为，乔小阳只是轻轻带过港独问题，作为退休高官，其访问期间言论低调。此次访港期间，乔小阳还将参观港珠澳大桥、高铁项目以及西九龙文化区等设施。无独有偶，高铁在香港段施工紧张进行之际，进出终点站西九龙的道路部分已经开始架设路牌，带有中英文高速铁路，尤其是中文高铁站字样的永久性路牌，被香港当地媒体称为惊现。中国高铁离香港越来越近，有当地居民说，香港目前还没有高铁这个词，大家听到高铁都觉得是中国的东西。有网友建议，路牌上的高铁站应为西九龙总站。预计香港政府的说法， 一地两检将在位于九龙市中心的西九高铁站内实行，其中中国口岸部分占地据说约为全站的四分之一，其中包括地库出入境楼层以及站台范围部分，那里将实行中国内地的法律。民主派议员称此举为割地，不符合基本法。香港居民李慧明对美国之音说，
主要是那个协机现在这个行动是破坏那个一国两制，破坏我们那个基本法。我们基本法那个很清楚说明，那个内地的公安那个执法的人员不能在那个香港的境内那个实施那个内地的法律。但是现在他把我们就香港一个地方，他说这个地方不是香港，他就可以，如果是这样子，他可以明天说我家里不是香港的。
不过报道援引香港经济专家庄太良的话说，一地两检相较两地两检最大的好处是方便和节约时间，一年下来可以为市民省下3900万个小时。一地两检的社会价值甚至超过高铁的800亿元的成本。另外，高铁还可以带来延伸经济效应，为香港带来更多的商机和生意，带动旅游业的发展，疏解地区铁路线的运输压力。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关注。美国国务院4月20号发布2017人权国别报告，美国代理国务卿约翰·沙利文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点名批评了中国等8个严重侵害人权、所谓道义上应受谴责的国家，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布的2017人权国别报告记录了过去一年来全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权和劳工状况。美国代理国务卿沙利文在星期五的记者会说，人权报告是对世界各地人权状况最全面、最真实的记录。沙利文强调，关注人权不仅是美国的建国基础，也是当下要务。
促进人权和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尊严的观念是本届政府外交政策的核心，在世界范围内推进和平、稳定、繁荣也有助于加强美国的国家安全。
沙利文在记者会上点名批评了8个严重侵害人权、在道义上应该受到谴责的国家，他们是叙利亚、缅甸、朝鲜、中国、伊朗、土耳其、委内瑞拉和俄罗斯。他在谈到中国时说，
中国继续散播其威权体系中最糟糕的特征，包括限制活动人士、公民社会、言论自由和使用任意监控手段。
沙利文批评中国缺乏独立司法，打压独立律师，加强信息控制，破坏法治。他说，尤其令美国政府感到关切的是，中国当局限制维吾尔族穆斯林和藏人的宗教、语言和文化身份认同，并限制基督徒践行他们的信仰。流亡美国的中国维权律师滕彪对美国之音说，过去一年中，中国的人权状况继续恶化，在很多方面出现严重倒退。特别值得警惕的是，中国利用高科技监控国民，损害人身权利。
包括人脸识别系统，包括 DNA 采集，声纹识别系统，包括这种各种的这种大数据，包括在全国范围内有数以千万计、亿计的这种摄像镜头等等，就是它在这方面应该引起全世界的警惕，因为这种高科技互联网技术，它没有像人们想象那样让中国走向更加开放民主，而是被中共利用来加强它的严密的集权统治。
美国国务院依据美国法律每年发布人权国别报告，以便国会和行政部门官员在提供安全和发展援助、贸易交易和其他双边关系等问题时充分了解各国的人权状况。2017人权国别报告是国务院发布的第42份这样的报告。 VOA 卫视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曾在奥巴马总统时期担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退役海军上将迈克尔·马伦说，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是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破坏性的美中关系将危及全世界。马伦将军4月11日接受了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的专访，从朝鲜和南中国海等问题的角度谈到了美中关系。以下是这段专访有关美中关系的内容。
将军，很高兴见到您。
很高兴见到您，格莱塔。
您2011年从参联会主席的位置上退休，如今世界是变得更危险了，没有变，还是危险性小了？您怎么描述？
我觉得更危险了，更复杂了。冷战时期，美国和俄罗斯把持了桌面，只有我们两家。冷战时期，世界各地当然也有挑战，但两大主导力量是美国和苏联。如今911事件让我们看到了恐怖主义势力的抬头。17年过去了，这个问题仍然存在，仍然需要应对。近年来，中国也作为全球大国崛起，俄罗斯也卷土重来，这在战略上也可能十分危险。他们仍然有战略核武器，所以在这方面，这比冷战时期更复杂了，因而也更危险了。还有朝鲜半岛，多年来我都觉得朝鲜半岛有可能非常非常迅速的失控。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找到办法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我们必须确保伊朗不发展核武器。如果朝鲜有了核武器，伊朗有了核武器，这些地区的其他国家也要发展核武器，这就有了核武器扩散问题，这绝对是错误的方向。
您提到了朝鲜，您会建议总统与金正恩举行高峰会吗？
我认为总统已经做出了决定。
这是好的决定吗？
现在就下结论还为时过早，我认为我需要跟他们讨论。我当然更愿意讨论有什么样的谈判互动，而不是我们有什么样的作战或战争选项。我有一点点担心，因为这件事情发展得很快，这类峰会通常即使不需要几年，也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做准备。在峰会开始前，你大概就知道结果了，所以有很多工作必须去做。现在我们所处的时刻是，也许在本月晚些时候的韩朝峰会之前，我们没办法知道我们的总统和金正恩之间会发生什么。也许峰会很成功，也许不成功。如果不成功，那你会担心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强烈的感觉，我们必须确保的是，不仅仅控制住这个人，而且在一段时间内必须去除核武器。
所有这些议论都聚焦朝鲜的核武器，而朝鲜还在边界部署着常规武器，对着南边的首尔。我们知道他们还有生物和化学武器，至少在马来西亚对金正恩的哥哥用了生物或者化学武器。我们对这些常规武器、生化武器有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我设想他们可能还有网络武器。
从根本上说，他们是黑客袭击索尼公司的源头，所以我们知道他们拥有可信的网络能力。我认为我们知道他们的常规武器能力以及生化武器和网络武器的能力。这并不是说如果爆发了常规战争，他们造不成什么损失。朝鲜瞄准首尔的炮弹有成千上万，会有成千上万的人丧生，特别是在首尔。我们在朝鲜半岛还有大约25,000到20,000名美国人，所以是有这个问题。然而这个时间相对很短，从军事角度上可以被制止，但是这是一个爆发点，初期会有重大伤亡，你希望避免这一点。他们做好了这种准备，他们知道这一点。在常规战争方面，朝鲜是可以对付的，这会很痛苦，会有流血，会死很多人。但更让我觉得可怕的是核武器。我知道人们都说，如果金正恩使用核武器，那等于是自杀。我知道，独裁者在最恶劣的环境下都能生存下来，他们会找到办法生存下来。但我看不出金正恩有扣动扳机使用核武器的空间，他这么做会被灭掉的。无论如何，政权会被改变的。川普总统明显说动了中国，习近平现在介入了， 介入的力度是前所未有的。最近中朝领导人见了面，金正恩实际上是巩固了自己的权力，觉得足够放心，可以离开朝鲜去北京，跟习首次见面。在某种程度上，韩国在主导谈判，他们很快要跟金正恩举行峰会，这会让我们看到明显的信号，有些事情正在发生，是自从90年代以来我们一直难于让其发生的事情。所以从某些方面讲，我希望能够有好结果，希望问题得到积极的解决。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确保这些核武器永远也不会被使用。
这种态势是不是比我们之前看到的要好？现在中国给我们帮了一点忙，韩国和朝鲜要举行峰会了，我们的总统也有可能要与朝鲜举行峰会了。川普有没有任何功劳？他一直对朝鲜很敌对，他在推特上叫金正恩火箭人。
我认为绝对有他的功劳。就谈判而言，他让局面动了起来，而这是前三届政府都没有做到的。此刻肯定会有人批评他的举动。昨天我遇到某位人士说，金正恩的父亲和祖父都想见美国总统，而他终于要见到了。就我来看，如果结局是朝鲜半岛无核化，战争的风险大大降低。坦率地讲，这个代价我愿意付。从此刻到川普总统和金正恩会面这段时间里，会有很多推测，到底会发生什么？我想谁也不知道。
如果我们无法劝说金正恩去除核武器，那么我们有什么选项吗？首先，在他们能够把洲际弹道导弹跟核弹头匹配在一起，从而具备成功投放能力之前，我们还剩多少时间？其次，我们能采取什么样的军事行动？
如果没有说服他，我担心在子弹上膛和军事行动之间没有多少距离。然而让我第一次真的感到鼓舞的是，中国现在更为重视了，因为他们执行制裁的力度跟过去大约十年来相比要强有力的多了。我认为这对金正恩产生了影响，而川普总统对中国产生了影响，而中国则对金正恩施加了压力，在这方面还有空间。我的意思是说，朝鲜的经济基本上是由金正恩控制的，所以我认为在制裁以及中国的走向方面，仍然还有非军事的选项。我认为中国永远必须是答案的一部分。我认为我们必须要考虑到中国的国家利益，而我们在这方面做得不是很好。
我们是不是现在做的就不是很好？因为现在川普总统在美中贸易问题上采取了某种强硬的路线。
这也是问题的另一个复杂层面，都与我们和中国的关系紧密相连。今天早晨我听说习近平昨天讲了话，似乎是做出了回应，以某种方式让紧张关系有一定的缓和，所以所有这些都彼此相关。我们的总统和习近平建立起了关系，我认为这是重要的。但是从贸易战的角度来看，这会怎么发展，这是另一个挑战。在核问题上，我们有军事选项，这是不同的。至于具体的问题，比如我们能不能够打击核设施，消除朝鲜的核能力等等，这些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复杂问题。我们对他目前所拥有的导弹威胁具有相当大的防御能力。而接下来您会提到技术问题，它需要花多长时间能够制造出与导弹本身相匹配的弹头。我不确定，我只是觉得这一天的到来会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在技术角度上，在我们估计过的每一件事上，它的实现速度似乎都比估计的要快。直到最近，他还一心要尽快实现这个能力。我觉得他认为这会让他得到舞会入场券，让他能够在桌前有个座位。从某种程度上说，也许确实是这么回事。 它显然已经有了核能力。我认为我们还必须考虑到那里的盟国，特别是韩国和日本。在技术上，他们距离掌握核武器近在咫尺。在导弹问题上，金正恩已经有了在不远的将来把美国纳入射程范围的能力了。所以，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告诉我们，现在是迈向无核化的关键时刻。另外，金正恩说他愿意无核化。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无核化都是一种暗语。我认为我们需要明确表示无核化要包括什么，以及金正恩说的是什么意思。至少在历史上，朝鲜说的无核化是要美国撤出韩国。我不认为美国会在近期撤军，所以他说了无核化，而人们之前在这个问题上有过谈判。那种无核化在过去的意思很明确。问题是，对于这位领导人来说，他还是同样的意思吗？
我们在朝鲜的情报搜集能力到底有多好？这是个像隐士一样与世隔绝的国家，他们的一些核试爆让我们大吃一惊。所以让我们不安的是，既然情报工作做得这么好，我们为什么还会大吃一惊？也许军方并不吃惊，吃惊的只是我们。
我们听到这件事的时候并没有吃惊，但我们在那里的情报是不是很好？并不是很好，像隐士一样与世隔绝，这种形容很到位。现在它不像从前那样完全隔绝了。如今外部世界的社交媒体越来越多，朝鲜在应对方面遇到了困难，今后会继续遇到困难。它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越来越多了，但仍然十分缓慢，十分微小。政府仍在尽力严控人们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所以我们在那里的情报仍在发挥功能，但只是 OK 而已。军队的情报工作并不一定比政府其他部门要好。
历史上我们似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中国，觉得中国可以在这个问题上替全世界解套，因为朝鲜仰赖中国，在经济上依靠中国。可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中国在蚕食南中国海，建造岛礁，设置基地，现在他们填出了七座岛，所以中国似乎是在向前迈进，一点也没有后退。
我认为除了朝鲜半岛的问题和挑战之外，南中国海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在我看来，很明显的是，中国认为这是他们的，他们画了九段线，我觉得是在1947年画的，基本上从那以后就一直认为这是他们的，并提出声索。在法律上，这已被判定为错误的。可这并没有阻遏他们。南中国海有军队，我不记得中国领导人说的话，但是就在不久以前，中国领导人还说过太平洋足够大。那么为什么不能东边的全归你们美国，西边的全归我们呢？我们就在中间画道线吧。在我看来，中国希望看到这种局面发生。我认为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让出这一空间，要继续留在那里，在那一地区保持强大的军事存在。这种军事存在几十年来都提供了支持稳定的机制。我不敢肯定地说这里是全世界的鱼米之乡，但这是一处重要的区域，世界五大经济实体在某种程度上都环绕在这里。这个地区爆发冲突，或者把它让给中国，从经济结果这个层面来说，将是全球的灾难。所以我认为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我们会保持我们的存在，这是我们必须向中国传达的信息。
但中国似乎并没有停止脚步，他们在上前迈进。那里有石油和天然气，有鱼类等自然资源，还有世界船运的大约30%。所以他们对这一区域的控制越多，对各经济体的危险就越大。而且有了那些军事基地的军事存在，就更危险了。
我同意，中国一直咄咄逼人，但是发生了这一切之后，有意思的是，随着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强力推进，该地区国家与美国和西方的利益更趋近一致了，比如越南、新加坡、老挝、柬埔寨等等。我们跟菲律宾有着长期关系，这也是重要的，他们是重要的伙伴国。
菲律宾有一位有趣的新总统，我这是往清里说。
往清里说，这是一位有趣的人，但您提到的资源问题很重要，人们不常说，但那里有着丰富的油气资源。中国是个正在成长的巨人，要消耗所有这些资源。我真的认为，归根结底，这是问题核心所在。罗伯特·卡根一年前谈到南中国海时，提出了一种说法。他们现在做的基本就是美国20世纪初在加勒比海做的事情，那就是稳定住自己的内海，想办法控制他们，然后一旦控制了他们，就开始在世界各地投射武力。这跟我们当年做的完全一样。从某些方面上说，他们是在复制我们当年的做法。正因为如此，中国如何发展，我们的长期关系如何，事关重大。如果我们跟他们的关系是建设性的，我觉得这将对全世界有好处。如果是破坏性的，我认为这对全世界都会很糟糕。这是我们必须解决的。
复杂性在于，在朝鲜问题上，我们需要他们的帮助，急切地需要他们的帮助。可同时呢，我们又与他们有某种贸易纠纷，而且我们还在试图防止他们在南中国海的扩充和蚕食，因为这将有全球性的后果。
我认为正是这样，我真的相信，在本世纪，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就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主要驱动力是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但显然也融合了其他所有那些重要的问题。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我衡量这种关系要看领导人相处如何。在这方面，习近平和川普总统必须要好好努力。这不仅是为了我们两国公民的福祉，也是为了全世界的福祉。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和菲律宾将一如既往举行代号为“肩并肩”的年度军事演习，但是依照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要求，两军的年度军演将再次以人道救援为主题，并避免在南中国海举行海上练兵。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星期五宣布，菲律宾政府已经邀请美国军队跟菲律宾军人一起参与第34届“肩并肩”年度军演。本届年度军演将在5月7日至18日在吕宋岛多处正式举行，但是美国军人星期五已经开始参与一些社区服务活动，包括修建学校，在为当地居民提供医疗服务。多年来，美菲肩并肩年度军事演习聚焦提升两军共同作战，尤其是在西菲律宾海上的协同作战能力。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2016年上任后谋求跟中国改善关系，为了减轻北京的忧虑，他曾表示会取消美菲联合军事演习，后来改称两国联合军演只限于人道救援和反恐。两军去年的肩并肩年度军事演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举行的，今年的演习重点看来跟去年类似。美国大使馆发表的新闻稿说，今年的肩并肩年度军事演习会注重两军在处理人道灾难时能更有效地调动军队，为救灾提供支持。此外，来自澳大利亚和日本的防卫力量也会参与本届肩并肩年度军事演习的所有重大训练项目。此外，英国军人将应邀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一些救灾演练项目。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助理部长西斯·塔伯特星期四在华盛顿举行的一个会议上说，美国政府正在评估启动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的可行性。该法赋予美国总统广泛且高强度的权威，包括阻止即将进行的交易、取消交易以及冻结外国资产。川普可由此全面限制中国对美国半导体、芯片、机器人、人工智能、5G 移动技术等敏感领域的投资。美国目前已经阻止了一些中国投资，而且还在扩大限制中国企业在美投资的交易范围。咨询公司荣鼎咨询的统计数字显示， 2017年中国对美投资的交易额为150亿美元，与2016年创纪录的460亿美元相比大幅下滑。与此同时，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正在加大中国对美投资并购的审查力度。美国国会也在起草法案，打算进一步扩大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权限，以覆盖中外合资企业在美直接投资。不过，川普政府正在考虑动用的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的威力将远超这一委员会。美国政府将可以涉足任何领域的并购交易，无论交易是否涉及国家安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4月20日在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指责美国限制中国投资美国高科技领域是所谓以国家安全之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他说，说到底是暴露了美方只有我可以有就不允许你有的所谓霸权心态。彭博社援引4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财政部正在制定计划，选出禁止中国企业对美投资的领域，可能包括的领域有半导体、5G、移动通讯技术等。美国本星期频频出手重击中国高科技公司。美国政府星期一宣布禁止中国第二大电信设备制造商中兴公司在7年内使用美国技术。星期二，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宣布禁止接受联邦政府补贴的电信运营商使用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危险的供应商，矛头直指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另外，美国贸易代表正在起草新的贸易申诉，寻求报复中国限制美国云端高科技公司的做法。阿里巴巴等中国公司可能成为新的目标。与此同时，中国著名学者邓立文在《纽约时报》发表长篇分析，认为形势比人强，贸易战等紧张因素将倒逼习近平进行经济改革。美中两国在高科技领域开打，将如何影响中国野心勃勃的2025中国制造计划？来自外部的冲突和压力是否会倒逼习近平在经济领域实行真正的改革开放？对于这一话题，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夏明、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以及政论作家时局分析师陈破空分别发表了他们的看法。陈破空认为川普改变了奥巴马的做法，我们来听听陈破空是怎么说的。
之所以美国到现在才改变这个做法，是因为生逢其时，有一个当纳的川普这样一个新任的总统。因为过去的总统奥巴马也好，这个克林顿也好，小布什也好，对中国呢都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以君子的姿态跟小人打交道。那么今天川普的姿态，你是君子，我就是君子，你是小人，我也是小人，对不起，咱们那个半斤八两。但是尽管如此，川普还是做得非常的君子，因为川普只是想扭转中共那种不遵守法规，这个搞关税壁垒，单方面进攻美国，单方面搞贸易战的这么一个趋势，他是想迫使中共来遵守法规。所以从这个宏观意义上来讲，川普仍然是君子，只不过这个君子要言必行，行必果，而不是像奥巴马那样不行动，只说只想，犹豫不决，优柔寡断，这政治家的大忌。
此外，这个夏明认为期望习近平改革是一种缘木求鱼的做法，我们来听听夏明是怎么说的。
完全不赞成，因为呢，首先有几个因素。第一呢，到底中国目前的倒退是谁造成的？那我认为始作俑者呢，其实就是习近平，和他那个就是建立这个班底，所以呢，如果我们认为就是说他会那个稳定权力以后，会有那个就新的改革的这个方略了，那我认为呢有点缘木求鱼。为什么说缘木求鱼？其中主要的就是我认为习近平在的整个就是过去的5年中啊，他没有表现出真正的是想把中国呢推向一个更自由、更民主、那更依法治国，那么同时呢跟全球呢能够和平共处的方向。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邓玉文先生说的有一点呢，可能有点那个就是真实性，就在于那个就是局势可能比个人的这个想法呢要那个就是更重要。但是呢，我认为呢，这里边呢，形势可能会促成中国那个就是中共的内部的权力的变化。如果习近平他继续站在这个位置上，因为我们看到在那个上面一个六十条改革深化改革的这个六十条，到今天呢五年多了还没有真正得到落实。我们看到浦东的所谓的那个就是特区呢，至今呢也没有得到任何成就。他现在又弄出了一个就是海南。那么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有形势逼他的话呢，恐怕只有那个中共的领导人要换马，或者就说中共呢必须要那个改变政策，而不是说在习近平的任期下呢能够有新的突破。
为何中国制造2025计划让美国这类西方国家如此紧张？程晓农认为，中国发展新兴产业是连偷带抢。我们来听听程晓农是怎么说的。
发展高新产业，这本身确实无可厚非，但是你得正当经营，不能连偷带抢。所谓抢，就是强迫外资企业转让技术；所谓偷，那就是盗窃知识产权或者是非法的仿制。那么中国这两套一直在用，而且是中国这些年来技术进步的主要来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使用了偷盗来的技术，外国技术，然后只是用于国内市场的产品，那么这个外资公司顶多是损失知识产权的专利费，同时少了一些中国的市场份额，他们也许还能忍受。但是中国现在的目标不仅如此，他还要用偷盗来的技术这个研发产品以后打进西方国家的市场，然后设法把西方这些技术原创公司给击垮。那么这样做，无法西方的公司和西方政府就不得不保持高度警惕了。
此外，邓立文在文章中说，中国内外环境都紧张的条件下，尽管进一步改革可能会对习近平的统治带来变数，但不改革对统治的威胁更大。邓立文说，这种情况下他不知道为何习近平会不去求改革，不去求变。那么程晓农对于这一个观点认为，外部压力对习近平的政权影响有限。我们来听听程晓农是怎么说的。
这是邓立文的一厢情愿。我想这里需要点出来一个问题，就是究竟外部压力能让习近平推进多大的改革。我想确实外部的压力能在一定程度上让中国政府在压力面前适当的推动经济层面的改革开放，但是这里是有底线的。对中国政府而言，它的底线就是政权安危。如果外部压力大到他觉得政权安危受到影响，可能动摇，他会强力的反弹外部压力。也就是说，外部压力只有有限的作用，绝对不是无限的，这是第一。第二，即便有外部压力，习近平现在同时也面临内部压力。所谓内部压力，不是他的幕僚没主意，而是他的官僚没兴趣。所谓没兴趣，就是从过去几年来一直谈的官场的怠政现象从来就没有解决好，官员没劲。因为过去多少年来官员之所以在拼命的积极的推各种政策，是无非是从中可以捞到好处。那么现在一番腐败，好处没了，所有的官员也就都怕窝了。一抱着一种消极对抗的态度。所以这个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北京有一系列政策，他宣布了多少东西，在国际场合，他在基层的各层官僚政运行当中能多大程度得到落实，这一点我们现在看不出来。
好的，
那么最后还要谈一点，就是习近平所遇到的官员怠政现象其实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通病。那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国家，对共产党员干部而言，仍然是有钱能使鬼推磨，不给钱那鬼就不推了。
此外，就在南北韩峰会下星期登场之前，朝鲜半岛局势出现惊人转机。韩国方面表示，目前各方正加速谈判，希望在峰会期间发表结束战争的宣言，缔结和平条约。韩国总统文在寅星期四更是出人意料地宣布，朝鲜已经放弃了 美国从朝鲜半岛撤军的要求只寻求安全保障和美国终止其敌对政策。韩朝峰会前，金正恩华丽转身是诱饵还是真心？朝鲜半岛如果真的实现永久和平，美中韩朝各自得失如何？韩国和朝鲜会签署和平协议，真的如此会如何改变东亚的格局？对这一问题，陈破空认为，对朝鲜来说，协议随时可以成为废纸。我们来听听陈破空的看法。
不见得要相信朝鲜和金正恩现在这个宣誓，因为这个政权呢是在历史上这个就有这个记录，恐怕是个大忽悠大阴谋。因为金正恩政权有这样的记录，就是单方面撕毁了南北停战协议，单方面的切断了南北军事热线电话，单方面的关闭了韩朝共同经营的开城工业区，而且大量的驱逐韩国工人，这发生在2013年。而且他的父亲金正日更是单方面的这个悍然退出了核不扩散条约，发生在2003年。说这样的政权，这样的独裁者，对他们来说，协议就是一张随风乱舞的纸，随时可能成为一张废纸。如果他们的贪欲、他们的这个敲诈得不到满足的话，他随时可以撕毁协议。所有的协议、协定、条约，对他们来说就是一张废纸。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再次的提出要承诺这个、承诺那个，他当然跟这个南北韩会谈、跟文在寅会谈，说表达这个无核化的意愿，这个太低度了。表达一个意愿跟签订一个协议带到执行，那是漫长的路要走，这个中间过程中稍有不如意不诚信，他就会回到原点，所以国际社会对此要保持高度的警觉。
此外，在韩国和日本等国在向朝鲜示好的时候，中国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程晓农认为文在寅是金正恩的托，我们来听听程晓农的观点。
分析中国的立场啊，需要了解我们现在为止没有谈过的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韩国本身其实是分裂的。那么整个韩国社会，包括特别是政界和学界，它的精英分成两派，一派是拥护朝鲜派，一派是朝鲜威胁论派。那么现在的总统文在寅是左派政府，他们是拥护朝鲜派，就是认为这个金正恩的朝鲜政权是可以信任的，他的核武器是绝对不会打向本民族，不会打向韩国的，那只是威胁美国的，为了应付美国的威胁。所以甚至有一种在左派政府里更极端的观点，就是美国才是朝鲜半岛威胁的真正来源，只要美国撤军了，没有战争威胁了，那么韩国和北朝鲜就能统一，和平统一。那么这是一种说法，一种看法。之所以现在三胖似乎取得了某种主动，原因就在于他有一个大托，就借夏明刚才那个房地产市场的营销策略来说，这个托就是文在寅。文在寅拼命的帮着他托这个金三胖的一系列说法。那么韩国还有另外一派，现在是处于比较低调的位置，就他们根本就怀疑北朝鲜政权的所有的言行，不信任他们。他们认为韩国真正的保障恰恰就是美军的保护，没有美军的保护，韩国就会被置于北朝鲜的控制之下。那么在这种状态下，美国不能干涉韩国的内政，所以只能顺应韩国现在这种状态。韩国政府左派政府想干什么，美国只能相对这个激动的做一些调整，但调整有限。美国现在采取的做法是，我不管你韩国想怎么拥抱北面的那个老虎，我只要求说北朝鲜承诺不攻击美国在韩国的驻军，同时美国也把驻军从三八线撤回到了韩国的南半部，也就是说脱离和北朝鲜政权的直接的炮火接触。目的都是一条，就是美国不能背弃对南韩的军事保护，但是美国也不希望被韩国政府给卖给北方。
好的，我想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其实是两难处境。
很多分析人士认为，金正恩有与美国建立密切关系、直接对话的意图，因为朝鲜和中国本质上是相互不信任的。那么夏明认为金正恩不想把自己绑在中国身上，我们来听听夏明的观点。
金正恩呢，当然他有许多的就是不可预测性，因为呢，我们知道，这个人的作为专制者的这个性格了，和他的那个生长的这个经历来看呢，他也是一个比较孤独、比较就是说霸道的一个人，但是呢，我们看从那个北朝鲜的目前的发展那个格局来看，因为中国呢，那个对金正恩来说，当然是越来越那个不靠谱了。而且呢，就说作为那个就是中国了，在过去呢，你看到有几次了，也加入到了美国那个在制裁这个北朝鲜。那么所以作为北朝鲜呢，当然他一定要摆出目前这种困境，而且呢，在中国的国内呢，也有各种政治压力，那么想那个抛弃掉或者切割掉，就是金正恩呢或者北朝鲜这个包袱。所以呢，我觉得有可能呢，就是说金正恩呢，他会采取一个更灵活的那个措施，在那个中美还有俄日那么之间呢，寻求一个更大的空间。那么这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当那个川普跟金正恩他们在目前在确定他们要在何处会谈的时候，现在来看呢，他们已经排除了在北京。那么所以呢，就说会谈的地址了，既不会在那个北京呢，可能也不会在那个韩国。那么所以呢，他们现在说有大概有五个地方会那个选。那么所以我相信呢，这五个地方呢，我的一个感觉，我的猜测，第一猜测我认为会在瑞士，因为金正恩在瑞士留学的，所以作为一个中立国家，那么但是呢，我的一个直觉是他们一定会选择在一个西方国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肯定的就说金正恩呢，他一定会拓展自己的空间，而不是把自己的完全给就是绑架在中国的外交政策上，受到中国的完全控制。
好的，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告一段落了。那么在两个小时之后，我们将有新一轮的时事经纬节目推出，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待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70年前的这个月，美国实施了欧洲复兴计划，也就是知名的马歇尔计划，目的是努力让饱受战争破坏的欧洲实现稳定，同时帮助欧洲恢复工农业生产。1948年4月到1951年12月期间，美国向17个西欧国家投入130亿美元用于直接投资。当时的敌对国家德国和意大利也包括在17国中。当时的130亿美元相当于现在的1300亿美元。马歇尔计划成为20世纪最成功的美国对外政策举措之一。美国国务院负责欧洲和欧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维斯·米切尔在纪念马歇尔计划实施70周年的活动上说，马歇尔计划要是放在以往战争的背景下审视，就更加引人关注。这项计划以时任美国国务卿马歇尔的名字命名。米切尔说，历史上绝大多数历次战争中，战胜方或是消灭战败方，或是借助战败国的资源恢复自身的国家实力。米切尔说，我们没有惩罚我们的敌人，也没有像我们在1918年之后所做的那样，试图从欧洲的问题中解脱出来。美国的领导人决定留在欧洲，用我们重要的国家财富支持和重建遭到战争破坏的欧洲社会。正如马歇尔国务卿1947年说的那样，美国会尽其所能协助世界恢复良性正常运行，否则便不会有政治稳定或者可靠的和平。米切尔助理国务卿说，二战之后，我们的任务是创建，建立新的关系，将成果变为之前难以想象的新现实。今天我们的任务是保护，把西方视为有序自由的整体来团结和保护，让他们免于受到各种威胁。而在共产主义垮台后令人振奋的日子里，这种可能在梦中都很难梦到。 纪念活动对于提醒大西洋两岸的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那就是盟友的凝聚力，它的重要性难以用金钱计量。同时，维持这种凝聚力也需要付出。二战之后，我们的祖辈就明白了这个事实，在他们的努力下，我们享受到了和平与繁荣。现在，轮到我们来确保这一和平与繁荣延续到我们的后代。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